来，我们这个 PPT 打不出来，大家就用圣经来唱啊。会唱的我们一起大声一点，带一下。
如果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Gracias.
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基督里亲自看到，我们一同一起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在清晨的时候一同来到你自己面前，我们这些原已在我们的始祖亚当里头里面的罪人，蒙了你上帝的恩典，又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你的慈爱，我们在新的一天当中就把这股气息放在我们里面，仍然让我们成为有缘的活人，能够有机会来向你感恩，有机会能够向你陈明我们在你面前的一切的软弱。主啊，求你在新的一天当中来带领我们的众人，带领我们的心一同回归到你自己的里面，让我们在以后的一切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不再凭着我们自己，乃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带领着我们。
阿们。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
阿们。
求你在这个心灵当中工作，除去我们人生的人心当中的一切的软弱，除去一些魔鬼对你儿女的一切的攻击和败坏。主啊，求你来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孩子在你面前祈求和仰望，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把圣经看到撒加利亚书的第13章。撒加利亚书13章的第一节，来我们一同奉主的名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在一拜前，
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
好，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的第12章第3节。以赛亚书这12章。12章的第3节，来一拜请。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好，我们借着这两节的经文，我和弟兄姊妹来一同来探讨一个一个主题哈，我这个起的这个主题呢叫救恩的泉源。我们按照这两节经文哈，这个谈到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就是我们一定要从整本的圣经当中来看，上帝怎样将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这些原本在我们的始祖亚当里头一同堕落的这些人，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奇妙的救恩，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怎样的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怎样能够借着圣经能够把我们能够带到一个纯正的真理的里面。我从这几处圣经当中呢，大概我用了三个小题目来探讨。这三个题目呢，一个是救恩出于耶和华，为了是叫使我们这些人都归到耶稣基督里面。第二题呢，就是救恩赐予神的选民，为了要使我们得救。最后一个呢，是救恩归于我们的三一上帝，这样呢是为了使神得荣耀。我这个会儿呢，我都是分别是用了得人、得救和得荣，分别用的是一个破折号，不是这样的。然后呢，我把头两个题呢，可能是我要一同来穿插到一起来和丁总一同来分享。既然谈到的是一个救恩出于这个救恩的泉源，那 那我们就一定会想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可以说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创造，第二时段呢是就是救赎，第三个最后一个应当是什么？哎，最后一个就应当是审判。那创造呢？第一段就是创造，创造就可以说就是人类的一个开始。那到第二部分就是一个救赎，救赎也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展开。最后就是审判，那个审判的时候就可以谈到是一个这个人类的一个结束，就是在这个可以说在这个有形的这个暂时的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结束，并不是说是这个永恒的这个哈，指的是一个暂时的这个有形的这个世界。从这个三个时段当中呢，主要的一个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要是这个着重点就是在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这个救赎部分，也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展开。从我们一开始来的，从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写哈，从遥远的一个北方，这个来到这个我们这么远的这个南方这来，走到这么远，你看到的是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人和各个阶层当中的那些人都在忙忙碌碌的在奔跑，但是圣经可以说是我们上帝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单单的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能够靠着他的写在圣经当中形成文字的道，要么去寻求他的这些人，单单的整个世界这些人更单单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些人在运动，看似我们这些人无论南方和北方，我们去了好几个省的人，我们去了这一起似乎人并不是那么太多哈，但是那些更多的那些人都是在围绕着我们这些人在运动，无论他们是在哪一个工作当中岗位上的，无论是还是作恶还是行善，通通的都是在神的这个都是在围绕着神救恩的这个层面当中去运作的，这样呢就会使我们能够感到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欣慰，是不是？原来我们没有想到，甚至有时候在藐视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份，甚至我在原先的时候说，上帝将这儿子的身份赐给我们，上儿子的身份，这个无所谓，没有想到说这个儿子的身份是那样的一个重要。但是都通过昨天这个牧师和这个弟兄姊妹的一个分享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儿子的身份是何等重要。为什么要把我们定为是儿子的身份？因为在圣经当中谈到说是只有儿子才配承受产业的。所以说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啊，昨天那个牧师也在讲啊，其到那时候是既然是姐妹，也是儿子的一个身份，也会一同承受神的产业。这个当时的时候我也和其中的有的姐妹也同时也在想啊，这圣经当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公啊，单单的来偏向我们这些阳性啊，这个有一些我有时候也为这些弟兄姊妹也有一些咋不公的这种心情啊。但是我们当时是不明白圣经当中的一个旨意而已，但是我们今天知明白了，那我们今天呢在上帝面前感恩，主要我们紧紧的无论是南方到北方，北方到南方，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当中，这么多这个人的当中，你却单单的去验证我们，不单单验证我们，你要不也不单单的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你不单单在法律的程序上你称这个赦免我们为义，而且你还称我们赦免我们罪，而且还要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的同时，就是把神儿子的一个身份已经赐给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在这个一谈到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谈到一个救赎。一谈到救赎，我们不妨就会一定会联系到这两天我们学习的，就是谈到的这个昨天在谈到的这个恩典之约，也可以说就是救赎之约，也或者是叫上帝的原旨，也可以说是叫 永恒之约。就先谈到这个永恒之约，谈到这个永恒之约，就像是在以弗所书当中的第一章当中谈到，就是就如从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个既然谈到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信条的当中也谈到哈，这预定论的那一章当中就谈到一个我们在第一天老师也在也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谈到一个堕落前拣选和堕落后的拣选。在我的这个领受当中呢，我是还是比较倾向于堕落后的拣选。但是这个我们不要把它这个有一个误解哈，这个堕落后和堕落前并不是指的是上帝造完人犯了罪之后再拣选，而是在永恒当中，在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上帝这个三位一体当中，圣父就与圣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典之约。这个约昨天胡牧师也在借着这个大药理问答的第31章也谈到，这个约恩典之约是上帝第一位和圣父与我们的神选民的代表圣子所立的。在永恒当中呢，上帝就跟自己的这个圣父与圣子圣灵当中就我用一个多少一个形象一点说呢，就是好像是他们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议哈，就是说我们要创造，要造人，并且我们也要允许我们所造的人犯罪，但是在所有犯罪的这些人当中，我们要拣选一部分人，特别的归我。但是呢，我就把这些我们所拣选的这些人，我要赐给你，这是圣父与圣子之间所做的一个约定。我把这些人我交给你，然后到日期满足了的时候，你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去把那些人通通的都给我救。是这样，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谈到的一个永恒之约，一个恩典之约。昨天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当中，牧师也在和那个来到我们中间，这个美国这个牧师也在跟我们分析这个恩典之约和救赎之约的一个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但是本质上来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它都是一个恩典之约，都是一个恩典之约。这只是说是为什么叫救赎之约，这是只是说是从这个神的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救赎之约。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神的选民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种恩典，确实是一种恩典。所以说他们的本质还是一样。既然这个上帝在这个永恒当中，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他们就已经定下了这样的一个旨意，我们要创造，我们也允许这些人因着他自己的一个自由意志的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但是呢，我们的始祖亚当这个亚当呢，因着他自由意志的选择了犯罪得罪神。所以说我们这些按照常理传统接待而来的这些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在亚当里一同堕落。所以说上帝在借着这个圣父与圣子之间所立的这个约，借着这本圣经，把他这个恩典就是完完全全的，能够有始有终的，能够都已经启示给我们。但是往往我们就会把这个圣经上帝启示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往往把它割裂了。往往我们是把新约和旧约把它分成两半。就像昨天有个这个我们这样的肢体已经谈到，说是旧约是谈的是律法，新约当中我们是谈的是恩典。往往我们是把神的这个在永恒不变的这个旨意当中，我就把它已经有一个划分化，把它一种割裂。 那既然上帝呢借着这个圣经把他这个恩典之约都已经陈明给我们，都已经启示给我们，那么这个新约和旧约之间的一个关联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改革宗教会的一个归正信仰，和我们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在五年之前，可以说是在30年之前的信仰，依然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转变。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新约和旧约完全的给割裂，没有看到新约和旧约之间的那种密切的那种联系。旧约当中，它是谈到的是一个应许啊，它是应许，我应许你，我要给你赐给你一个弥赛亚。这等到新约当中呢，那就是一个成全。哎，旧约当中的弥赛亚到新约当中，这个耶稣基督的到来，只不过就是旧约呢是用希伯来翻译的那个中保是。用的是一个弥赛亚，到新约当中是希腊文翻译成的是基督而已。在旧约当中，你看不到整本圣经当中，我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当中找不到基督两次，但上帝却应许你给我们一个弥赛亚，给你一个救主。但是我这个旧约呢，另外呢，旧约呢是一种预言，到新约呢是一种应验，你不能把它给它完全分开。旧约当中一个预言我要给你一位救主，给你一位弥赛亚，到新约当中，然后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往后，就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旧约是另外一个谈到的是旧约是预表和影，无论旧约当中，无论是祭司，旧约当中的祭司祭物，还是这个圣殿当中的有很多的一些的事物，通通的都是指向新约当中的耶稣基督。旧约当中，无论是旧约当中的是哪一个年代当中的这个祭司，他都指向的是新约当中那个完美、永不改变的那个大祭司，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旧约当中，圣殿当中所献的那个牛啊、羊啊、什么斑鸠、鸽子啊这些祭物。这些记录他们所指向的还是新约当中的那个实体耶稣基督。所以说让我们一同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当中有一句话啊，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已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第10章的第1节说，律法呢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个谈到旧约当中谈到的是这个它是一个美事的影，这个美事的影就是新约当中让我们能够所看到的这个耶稣基督。另外呢，在这个哥罗西书当中也谈到哈，无论是月朔呀，还是节期呀，他们都是将来那个这个预表和影像。从新约当中，我们多数经文都能够佐证，新约和旧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影和预表和实体的一个佐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旧约和新约当中它有一个不同，是什么样的不同呢？只是你在献祭上的一个方式的不同。旧约时代的人呢犯罪了怎么办呢？你要牵牛牵羊来到圣殿当中，然后交给祭司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然后将你的罪归给在这个牲畜的身上，然后把它杀掉，这个献为祭物。是这样的，当时到新约当中呢，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个人呢，我们犯罪怎么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人，我们现在还要牵牛牵羊吗？不是的，我们是直接的，就是向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直接祷告， 祈求上帝的怜悯、恩待和赐福。他这个当中哈，我们昨天这个公式也给我们解释了啊，这个也更加的能够确定我内心当中的这个对这方的一个认可。这个当中，它只是虽然是外在形式上的一个不同，但是它的一个内在的本质是完全一样。旧约当中的旧约时代当中的人，也是靠信心，靠信什么？靠信谁呢？也是靠上帝所应许还没有来的那个弥赛亚。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那个时代当中呢，那个时代当中的人是靠信已经应许来到的那个弥赛亚。到了耶稣基督被升天回去之后的新约时代的人呢，那时候我们是在信已经来到之后为我们成全了救恩又回到天上的那个弥赛亚。通通的从旧约的旧约到新约的四福音使徒时代那个，再加上使徒时代以后，通通的都是借着一个媒介得救。其实都是一个，就像我昨天我们中午在休息的时候，那个工人谈就修那个空调哈，他说的没有别的毛病，只是说在中央空调当中压缩机所压缩出来的那个冷的空气没有传送到我们这屋里来，这个缺少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你要找，我听他让那个他们一个工作人员，你要给我找一个比较这个硬度够的一个纸盒，我要围成一个桶把它连接起来，但这个桶就是一个媒介。这个冷风能够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房间当中来，并不是这个媒介，并不是这个所卷出这个桶的一个功效，这个源头是来自于那个压缩机，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这个救恩，也不是这个信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功效，信心本是我们得到神恩典的媒介而已，一个媒介而已。所以说无论新约和旧约，无论新约时代的人还是旧约时代的人，通通的都是靠信得救的，通通的都是靠信得救的。那我再重复一遍，就是旧约时代的人，我是靠信没有来到上帝在圣经当中应许的要来还没有来的那个，我存着盼望我去信的那个弥赛亚，在新约当中叫基督。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的来到的时候，来到地上的33年半之久的这个时间当中，那些人能够看到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的那些人，我信的是啥？信的旧约当中所应许的要应许的那个弥赛亚，今天来到的那个弥赛亚。等耶稣基督回到天上之后，到使徒时代以后的那些人，我们现在信的已经来了又回到天上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说通通的就按照这个我们信仰立场当中有个唯独耶稣基督当中来说，无论旧约和新约整本当中谈的是一个中吧，就是一个救主，谈的是一个恩典。所以说我们不能把新约和旧约把它割裂了。这是呢在新约和旧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再回到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当中所立的约当中，我们这两天也在谈到一个上帝有一个他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他虽然不是三位神，但是他有三个位格，但是三个位格当中我们把他一个工作的侧重点，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谈一下这个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联。圣父呢，圣父他的工作的侧重点是预备预定计划，是不是？那圣子的工作的侧重点呢，是那我要成全这个经文。圣灵的工作呢，就是我把圣子已经成全了的那个救恩有效的 实施在神的选民的身上，工种超自然的那种工作实施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以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这个工作是统一的，是合一的。但是我不能说是啊，圣父的工作当中你没有圣子和圣灵的参与，圣子的工作没有圣父和圣灵的参与，他通通的，就像圣经当中谈到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他的是每一个，这个位格当中都是互相参与的，但是我们只是从一个他的工作的侧重点上来说，这是从他的三个位格上来谈及的是，这个工作。另外呢，昨天哈，我也是这信息，我也是借着昨天这个我们在讨论当中，我又加添了一点。那昨天那个有的我们中间的肢体呢也在说，那新约当中是不是我们都在恩典之下？旧约当中都是在律法之下？借着这个呢，我在这个最近的一年多一点的时候，我透过这个我们的信仰后来，我才清楚，才弄明白，才真正的弄明白这个旧约和新约。旧约当中主要谈及的，像我过去认为的是律法，新约当中谈的是一个恩典。其实律法和恩典当中它也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关联，有个密切的关联。其实旧约当中也不是单单的就谈律法，新约当中也并不是单单的只谈福音，哎，你们只要信，哎，上帝是恩典，你们只要信就可以，也不是。新约当中也一再强调律法的一个功用。他说天地都可以废去，律法的一笔一划都可以废去。那所以说新约也没有说把律法完全的这个放下。在旧约当中呢，也没有说是没有不谈到一个福音的问题。你看在旧约当中，圣经当中没有清楚谈到一个福音的问题，但是在新约当中说，就是亚伯拉罕也曾有福音传给他。那时候就开始从旧约当中，从最初亚当的那时候，其实就有福音传给他。那时候就谈到，就是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那时候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开始。这个律法哈、啊，这个律法当中呢，主要的一个功用，我们基本上今天所有来到这个当中的我们这些改革中的这些弟兄姊妹，我相信咱们都已经清楚了，律法的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哎，就是在查验我们自己，也就是显出我们的罪来，显出我们罪来。这个律法呢，就是我们越看神的律法，哎，我们自己就越亏欠。啊，越看神的律法，我们自己是越常常犯罪的，常常犯罪得罪神。我们越学习神的律法，就觉得自己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一种堕落和败坏。就像昨天有的这个肢体说哈，哎，就是明明的我已经信了这个这么多年了，或者是我已经在极力的在追求仰望，我为什么还会有这个一瞬间当中的那种这个污秽的想法，或者一种相当罪恶的那种意念在我们的里面。其实这里头就是你越看律法的时候，你都越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罪。当你越看到自己的，透过律法，透过道德律，你把我们自己的罪彰显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办？说把自己陷在一个绝望当中。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礼仪律，那我们是不是就绝望？你越看律法，我们自己是越无助。然后上帝说：“我给你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哎，上帝就借着这个福音，把我们这些已经透过律法看到我们自己罪恶的这些人，就把我们带到福音的里面，带到基督的里面，说你们没有关系，你只要信我所这个拆下来的那个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所以说呢，这个律法和福音当中，透过律法来彰显神的公义、良善和慈爱， 然后呢，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些透过律法看到自己这个亏欠和罪恶的这些人，有了一个得救的一个门路。借着旧约当中的礼律，上帝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借着一个代求的一个方法，代死的一个方法，使我们这些罪恶的人能够回到基督的面前。然后呢，一直哈我们如果要谈到这个律法当中，大概我们可以知道是一个是礼仪道德律，一个礼仪律，还有一个是民刑律或者是教民事律，是不是？道德律当中是彰显我们的罪，礼仪律呢是借着这个礼仪使我们犯罪的这些人有得救的门路，然后借着这个民事律使我们有一个照着神的这个标准去生活，成为我们一个生活信仰的一个规范。这样呢，这个律法和福音当中，它就密切紧密的就联系到一起。你不能单单的只谈律法，不能单单的只谈福音。如果要是就像那个以前的这个福音派思想当中说，不注重律法的时候，只谈福音说，哎，你要只要你信，你要好好信，啊，你只要凭着信心信。你怎么样的能够好好信，怎么样的凭着信心信，只有透过律法你去对照自己，其实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来看到我们身上的这个肮脏和污秽，这样把你逼到一个绝路当中。就像圣经当中这个加拉太书，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圣经第三章22节往后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就是所谈到的那个旧约当中，那个时候这个所应许的这个福还没有来呢，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还没有来呢，那暂时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就用这个，就照着这个去行。所以说，你只要按照这个律法去行，你就因此活着。所以说，旧约当中就这样的，就是把我们看守在这个律法之下。所以说，下面就说，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那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把你带到绝路，然后再把你引到福音的里面，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样呢，透过律法和福音，你会给我的一个深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怎样的？越透过律法，越看到自己的亏欠、污秽和罪恶。然后上帝给我们这样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救恩的时候，就会越发的。是不是？如果你不透过律法，你单单的回到福音的里面，你有的时候就会想，这个福音太像圣经当中所说的，这是白白的恩典。其实这个福音并不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白白的恩典，对于上帝来说，这个福音是白白的恩典，它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它是一个有血的一个代价给我们带出来的。这个代价呢，又可以说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透过33年之久的一个时间，他完全甘心乐意顺服神对人的那种要求和条件，遵守了这个所带来的义，算在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所以说这个义并不是我们自己行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做到的，说我信的我比谁谁好，我讲的道比谁谁谁多，所以说我不上天堂，谁还能上天堂呢？所以说过去这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思想，说你要好好信，你不好好信成蒙蔽的。昨天我们在那个讲堂当中有，我也听到知识也在谈到啊，这个救恩是不是会失落啊？谈到了一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如果要是谈一次得救永远的，这可以说是。这个约翰加尔文的一个思想，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误解了。 如果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如果是上帝在永恒当中他所预定拣选的人，那上帝就一定会把你带到基督的里面。上帝把你带到基督里面来时候，那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既然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虽然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刚强，会有软弱，会经历这个奋兴，也有时候你会经历低谷，在有一些在不同的层面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到。但是呢，上帝在他这个圣经当中应许当中说，我要保守你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样呢，就会有一个疑问哈，那既然上帝说只要是我所将这个永生赐给你了，我就永不收回，你就永不会失落，那我就既然我得到了这些，我就之后，然后我就可以任意妄为吧，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无所谓，反正到最后我也上天堂，反正是我也得救了。你不说是告诉我是一次得救用的得救，其实这样的你，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严格来说，你还没有真正的得救，你可以说是你根本还不是一个重生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里面应当是有圣灵的一个内住，有圣灵的工作，你应当有神的形象，应当有神儿子的一个形象。你不会，你啊，我是神的儿子了，那我就自甘堕落。这个就我是这样的一个领受。这个你不能自欺欺人，明明你没有得救，哎，我就抓着圣经当中这个应许，你既然把永生赐给我了，你就要保守我到底，那我就等着，等到最后我也能够进入天堂，也能得救，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你不要自欺欺人，一定要透过圣经来跟查考自己，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那个重生得救，你是不是那个真以色列人。虽然有很多的，虽然都在教会当中聚会，虽然都在称呼弟兄姊妹，但是有很多的并不是在神的选民当中，不一定啊。这个，我们从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啊？管男丁就60万，还有妇女孩童呢，是不是？管男丁就60万，你看到最后进入到迦南的有几个？然后在希伯来书当中所谈到，他们为什么要倒闭在旷野里呢？为什么他们要倒闭在旷野里呢？那是因为他们不信呢，是不是谈到不信？啊，那都不信，他为什么还从埃及出来了？为什么还借着摩西？哎呀，犯罪者他也在献祭，哎，他们也跟着祷告，等等，一切的礼仪的方式，我一个程序我都不落。哎，该聚会的时候聚会，哎，该散会的时候散会，那为什么？为什么最后上帝说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里，因为他们不信？那我们今天当今的教会当中不也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该定几点聚会，我甚至我比你们还要早来几分钟，哎，你们都走了，我甚至我最后一个走，但是你不一定是那个真以色列人。这个从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和新约，我们都可以，如果要有时间的情况下，都可以查到一个明确的经文作为一个佐证。你不能说认为啊，我就是以色列人，我就是真以色列人。如果你是真以色列人，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得救了，那你就应当在你得救的这个身上要有一个善行的一个表现，要结出一个好的果子来，能够证实你是一个真心的人。如果你是个真心的人，一定会带出来一个好的行为，但有好的行为不一定是真心的。你是一个真心的人，就一定会有好行为。这个关系我们不能弄反。另外呢，你从我还有一个深深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你看看哈，当我们越看律法的时候，当我们越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当你越透过圣经查考，认识更深的认识上帝的时候，透过圣经认识上帝的同时，你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像现在我们改革宗教会，我们坚持的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当中谈到这个主日，要全天守主日哈， 要是一个你透过律法和福音你仔细的查考之后，你会在这个主日当中你会愿意甘心愿意并且能够在那里高兴欢喜的去敬拜上帝。如果你只把这个聚会当成一种形式化，哎，你不没有透过这个律法查考看到自己的那种罪恶和亏欠的时候和那种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会把这种宗教仪式看得太繁琐太长了，就是每逢七天就有一天祭拜，就有一天的敬拜，就有一天的聚会，太短，一个月得有一次聚会才好，再长一点得一年聚会一次才好。如果你对上帝更清楚的认识和你爱他的时候，觉得我天天都要住在主里面那才好，会不会有这？而对于我来说，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在实现这六天等着这个漫长，就会觉得就像是起初的时候谈恋爱一样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样。那如果要是你对上帝没有个清楚认识，对自己没有个清楚认识，那七天期待太短，长一点时间我们聚会一次，其他时间我们都可以按照圣经去啥随意做和合乎神律法的事情，那就行了。这是谈到的一个救恩，出于耶和华，在这个约拿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下半节就谈到这样的一个经文啊，差不多了。那下半节我要把这个救恩赐予神的选民和这个再简单的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然后我就马上结束了。我刚才谈到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谈到的是一个救赎，那救赎这一个中心还是要把这样的救恩要赐给这些神在万世以前所预定拣选的这些选民的身上。所以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七节往后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找不丢失。所以说圣经当中一直到后十七章也谈到我不为别人祈求，我要为你所赐给我的那些人祈求。从圣经的新约圣经多处经文当中谈到耶稣基督来的一个目的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不像这个亚米念的思想说，上帝为了地上的这些罪人预备了一个得救的机会，耶稣基督当初人生来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来你就得到这样的救恩，不要来的，只是救恩再大难救不信之人，好像上帝的能力不够大，好像上帝拧不过你似的，拧不过我们似的啊！你救恩再大，我就不信你有啥招，不是的，上帝有他超自然的那种这个运作，超自然的那种信心赐给你的时候，这就谈到你就一定会来到神面前，一定会来到神面前。这个当中哈，在起初的那时候接受的时候是有些困难，但是我相信圣灵在你我的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个接受起来还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还有一点，当我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触，我有个感触就是特别的感动。主啊，像我这样这个罪恶常常犯罪得罪神，并且和在世人当中来比，我很多的时候还不如人家世人的这样的一个罪人，却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能够被神称为他永生神的儿子，你是何等的荣幸。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一个感恩的里面。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上帝的这种救恩还是要归于上帝，使上帝得荣耀，无论是恶人还是我们，上帝都得荣耀。上帝在他神的选民的身上得他什么样的荣耀？得他恩典的荣耀。上帝在那些所弃绝的那些人身上，那些罪人的身上得什么样的荣耀？对，得他公义的荣耀。所以说圣经当中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说，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预备。所以说 不论是黑龙江，无论是我们深圳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当中，其实都是在围绕着这些人运作。上帝把他所预定拣选的儿女一个不落的都救在这个国度的里面的时候，末后的审判就到了。愿上帝来恩待我们，让我们一同起立祷告。满有怜悯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感恩。我们这些不配有神恩典的人，我们却得了你这样的这么大的恩典，领到我们。
阿门。
主啊，是你的永恒不变的旨意，是你那奇妙的救恩领到我们这些人，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你恩典的里面。
主啊，
虽然我们以前我们都是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得罪神，我们一同都成为堕落的人，但是我们又因着你的奇妙的救恩把我们带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是你特别的恩典，今天也是因着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作做奇妙的一个感动和超自然的一个运作，使我们今天无论是南无论是北，我们祖国的各个省份当中的弟兄姊妹能够一同坐在你自己的面前来学习你纯正的真理。主啊，我们一定要归回在你自己的里面，无论是在教义上，无论是在生活上，无论是在教会的体制建造上，我们都要回归到圣经的里面。我们再也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愿去信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主啊，你来恩待我们，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愿意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渴慕的心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愿上帝来赐福我们，也借着这几天赐福你自己宝贝的仆人和你所差来的翻译，愿我们能够在他们所传讲的真理当中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信仰得到一个更好的建造。主要使你地上的教会，这些还没有完全的教会能够不断的来委身在你的自己的里面，回归到你真理的里面。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我们借着清晨的敬拜也把这个教会当中所有参与到服事的弟兄姊妹都交托给你，他们因着你的缘故能够这样的付出，这样的摆上，不是因着我们好，但是他愿意来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们愿意服侍你，因为你是真神，是活神。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我们如此的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